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小的时候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你也有听过，甚至于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在你身边也有发生过，就是有一个农村妇女，她的丈夫不在家，一个担担子的那个货郎经过她的家门口，她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这个人就对他讲了一番的这个甜言蜜语，然后是这个妇女一辈子所没有听过的，并且这个人告诉他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外面的一个花花世界，在那个花花世界里面呢，有很多种的可能性，特别是有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妇女就抛下了，就舍弃了一切，抛下了老公和孩子，跟着这个货郎跑掉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我相信有一些的，特别是长辈弟兄姐妹们，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一个男人花言巧语的就带走了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呢不叫做呼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忽悠。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同样是有一个声音带走了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呢不是忽悠，而是呼召。就让我们来看今天这一个带走亚伯兰，或者叫亚伯拉罕一生的这个呼召。这个带走亚伯兰一生的这个呼召呢，也会带走我们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甚至于说，作为弟兄姐妹，你会期待说这个呼召也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吗？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叫那带走一生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我们的神，你是拯救的神，你是开始救赎计划的神，你在历史当中没有停止过你的拯救，你的救赎的计划。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那一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命跟流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一位。当我们今天来观看，来思想你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深愿你借着对亚伯兰的呼召，同样的对于我们的心来说话，使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人同样明白你的心意，也同样的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求主看顾下面的这段的时间，圣灵亲自引导掌管，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我还是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这样我讲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直观。这段圣经如果可以用，如果用一个图画把它描述出来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上面呢是塔拉生了三个孩子，亚伯兰、拿赫和哈兰，然后哈兰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密加、易加跟罗德。这个图画给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这个家庭当中的信息。首先是塔拉的儿子哈兰，这段圣经说哈兰死在他父亲塔拉之先，而且是死在了加勒底的吾尔，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是亚伯兰和拿赫这兄弟两个都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是撒莱，拿赫的妻子是谁呢？拿赫的妻子是密加，也密加呢就是哈兰的其中的一个女儿，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也是作者在这段经文当中着重要强调的。这段圣经作者 着重要强调什么呢？他着重强调的是亚伯兰的妻子不能生育。作者用了两个手法，从作者写作的角度，作者用了两个写作的手法来突出他要讲的这个重点。一个是双重的否定， 如果你看三十节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请问不生育跟没有孩子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同样都是表达一个意思，不生育就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是不生育嘛。所以作者用了双重的否定来引起我们注意，就是撒来不生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用的第二个写作手法叫做对比。在第十九节记载亚伯兰与拿赫各自娶了妻子，然后作者特意的去叙述拿赫的妻子是密加，是哈兰的女儿，然后呢哈兰又生了一家密加跟罗德，他生了他作者特别强调说哈兰是一家跟密加的父亲。那么作为读者他就很期待说，哈兰生了密加跟一家，那亚伯兰你的妻子撒来生了什么呢？没有，作者没有记载。所以他在这里用了两个手法来告诉我们亚伯兰没有后代，他没有孩子，他也不是谁的父亲。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基本的一些的概况。当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拉了这个整个的家庭好像笼罩着一层的阴霾。什么样的阴霾呢？作为他拉，他有一个心结。什么心结呢？就是他的儿子哈兰死在了他前面。作为亚伯兰呢，他也有一个心结，就是撒来不生育。拿赫跟哈兰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拿赫不生育，但后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拿赫是有孩子的，哈兰也是有的，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所以他也有心结。撒来呢，他跟亚伯拉罕可能结婚了好多年，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孩子。而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呢，不生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古代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撒来也是不开心的。然后但是圣经的重点没有叙述拿赫是怎么样。拿赫可能因为哈兰他的兄弟死了，可能他也不开心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不是作者要表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所在。所以怎么样去形容他拉的这个整个的家庭呢？我用一个概念叫做支离破碎。他们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都有破碎跟痛苦的地方。当我们把这个家庭的基本的情况了解了之后呢，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家庭在支离破碎的时候，神拯救的这个恩典或者叫做神拯救的这个呼召就临到这个家庭。神的确是在这个家庭支离破碎的时候呢拯救这个家庭，但这不是作者在写这一段的全部的意思。如果我们慢一点再多一点点看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稍微的明白作者在把这段的经文放在这里他要表达的这个全部的意思。这个家庭从这个图片来看，他们有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死亡，哈兰死在他父亲他拉之先；第二个呢就是不生育，就是撒来不生育。那这段经文还有第三个问题，告诉给我们第三个信息，就是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时候呢，所要告诉我们的，他拉带着他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特别是亚伯兰跟罗德，然后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吾尔，要往哈兰去。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哦，我们通常讲到亚伯兰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十二章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记载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去。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个概念， 通常学者们说，这个是三十一节是神对于亚伯兰的第一次呼召，十二章第一节是第二次的这个呼召。但是为什么是他拉带着亚伯兰的谁谁谁？为什么不是亚伯兰带着呢？因为在父系的社会里面，还是他拉还没有去世嘛，在父系的社会里面还是父亲为主，所以是他拉带着亚伯兰、罗德和这个撒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哈兰去。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者为什么有意的要省略掉第一次的呼召，而着重记载第二次的呼召呢？因为作者关注的不是第一次的呼召，而是关注他们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就住在那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住在了哈兰这个地方。那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人没有走到神要去要他去的那个地方，神要去到要他去的地方是迦南，他们没能够凭着自己走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是人无法达到神的目的，人不能够靠自己进入到神所应许、神要求他们的去到那个地方，最后的结果就是死在哈兰。所以总结起来，这个家庭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不生育，第三个就是不能达到神的目的。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叙述这个家庭三个状况啊，因为这三个状况不单单是这个家庭的，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状况的一个缩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说，一开始是神创造，然后到人堕落，到死亡，到洪水，到巴别塔。我们把这个过程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人类不断的，甚至于是急速的在走下坡路。原来神创造的时候呢，神创造的是生命，但是这里出现的是死亡。原来神创造对人的赐福是要生养众多，但是这里出现的是不生育。原来神创造的时候呢，目的是要人与他同在，人可以实现被造的这个目的，但是这里出现的是人不能够去到神应许要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所以我说，这个家庭的状况其实是整个人类状况的一个缩影，这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其实是在表达整个人类的处境是支离破碎的。作者用这个家庭来表达整个人类的处境，犯罪之后的人类出现了死亡、痛苦、嫉妒、凶杀、犯罪、淫乱等等等等，这个是人类的一个状态、一个状况，甚至于你可以说，这个是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类的一个常态。这个世界一定会有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一些的状况。所以不管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多么的美好，这个世界物质的多么的丰富，但是请让我们关注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如果我们向外看，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战争呢？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灾难呢？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这种关系的疏离、社会的对立、民族的冲突呢？这一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破坏，或者是说人犯罪之后所临到的这一些的咒诅。我们向外看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些，当我们向内看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向内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人心里面的诡诈，人心里面的这种骄傲、嫉妒、纷争，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这种的情形。所以这个世界如果有痛苦、有灾难、有战争，不要以为奇怪， 因为这个就是人生世界的这个常态。但是在这个人生世界的常态当中，我们还是看见神是有恩典的。因为当亚伯兰的家支离破碎的时候，神拯救的恩典就临到了这个家。我相信对于很多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呢？我们信耶稣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我们原来的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原来的那个家庭其实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的变故，有可能是糟糕的夫妻关系，也有可能是僵化的亲子关系，也有可能是疾病带来的这个痛苦。当我们在这种的情形里面，神拯救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得以信耶稣，我们得以蒙神的拯救，我们得以度过那个痛苦跟危机。当我回想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呢，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也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曾经充满了死亡的恐惧，充满了这种疾病跟灾难，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这个家得以重新恢复秩序，得以重新可以过一个正常的人生的不能说是正常，一个神所看顾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第一个方面，透过亚伯兰的家庭来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他不得不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这个世界本来是破碎的。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当整个人类处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无望跟叹息当中的时候，创世纪的作者开始调转这个主题。若你的圣经是打开的，其实你可以看一看这段经文之前，就是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之前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是一个长长的家谱。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如果你对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点熟悉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家谱跟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做一个对比。我已经把它列出来，尝试着把其中的一两节的经文列出来做一个对比。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是说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这个是创世纪五章的家谱。当然后面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重复，但是都是按照这个 pattern 来的。那还有就是创世纪十一章这段的家谱，他说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撒拉。亚法撒生了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请问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跟第十一章的家谱有什么不一样？它不一样就是最后那一节，对不对？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其实你看它前面的这个 pattern 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最后那一句，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同样应用到第创世纪第十一章呢，他就可以表达说亚法撒活到多少岁就死了。但是作者偏偏没有这么记载，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相信作者他完全可以多加一句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但是他为什么不加呢？不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作者在创世纪第五章强调的是死，强调的是死，那强调的死来表达说，其实死亡一直在笼罩着整个的人类。但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生，强调的是生，它用来表达说神其实开始行动，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神开始工作。有一个著名的旧约的学者叫塞尔哈默，这个著名的旧约学者，他说创世纪第十一章家谱的作用呢，其实不是用来记载寿命多少，谁谁谁活到多少岁，不是用来记载寿命，而是追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女人的后裔的这个应许来到了哪里。罪是真实的， 死亡也是真实的，失败也是真实的，但是他说神的应许比这一切更真实，神开始行动，而这个行动就发生在神所拣选的亚伯兰的身上。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一节经文常常大家在哪一个场合听到的比较多呢？在推动宣教的时候听到的比较多，对不对？他鼓励大家说要离开我们所在的地方，去到远方去做宣教。让我们来思考说，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要祝福亚伯兰，难道不能够在加勒利的乌尔吗？神要给亚伯兰一个儿子，神要赐福给亚伯兰，给亚伯兰一个儿子，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乌尔？难道神就不能够在乌尔赐给亚伯兰一个儿子吗？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乌尔这个地方的宗教。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圣经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约书亚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们住在大河的那一边侍奉的是什么呢？是别神。表示他拉跟整个的家族所拜的不是耶和华神，而是别神。这个别神透过考古可以知道是一个月亮神，是个月亮神。在乌尔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一个塔，叫做三层塔。这个三层塔呢，就是崇拜月神的所在。塔顶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神龛，他们就在那里献祭活人。哈兰与乌尔这两个地方，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之处，就是他们都崇拜月神。历史学家说，哈兰就是他拉死的那个地方，他说哈兰是北方的乌尔，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是信奉的是月神。我们知道这个乌尔他们是信奉月神之后，我们再可以来看一看到底本地本族附加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先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论有一个旧约学者叫温涵，他说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他的意思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切断所有与过去的这个联系。我们来看本地，本地我们以为是就是本地，其实它的本来的意思是国家，英文翻译的很清楚，就是 country， 一个国家土地这个意思。离开所属的土地跟国家，它不单单是说换一个地点居住，换一个国籍而已。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虽然也会跟人的身份跟安全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意义在于，换一个土地，换一个国家来居住的话，这个土地跟国家是跟神明的护佑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本地的意思就是失去了这个神明的护佑。当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家的话，意味着说他要改变他祖祖辈辈所信的、所以为保佑的这个月神，这个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本族的意思是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本族的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属于一个宗族。这个宗族呢，会决定经济，决定婚姻，决定保护，甚至于决定跟复仇有关系的等等。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宗族往往是一个人安全感的这个所在。离开了本族，意味着亚伯拉罕要失去 原来曾经拥有的这个安全的体系，他会失去安全感。那附加呢？附加在古今东里面，一个人的价值的体现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价值的体现是来自于他的附加。所以圣经里面通常记载一个人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说这个人是谁谁谁的儿子。为什么一定要把谁谁谁的儿子把他的父亲的那个冠上去呢？因为他的价值体现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来自于他的父亲。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离开父家，意味着说他要失去父家所给予他的所有的价值，他将失去了这个价值体系。总结来说，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的意思是要离开吾尔所有的这一个文化，包括他们所信奉的神，包括他们的安全感，包括他们的这个价值的体现，所有的都要离开，离开而进入到一个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以耶和华为敬拜对象，以耶和华神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以信靠耶和华来得到这个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所以对于亚伯兰而言，上帝对他的这个呼召意味着要改变他的人生，这个人生所有的过去，就是过去所敬拜的、所坚信的、所追寻的都要改变。让我说，这个呼召，上帝对他的这个呼召要改变他的人生，这个呼召要将他所有的人生重新的改写、重新的翻转，这个呼召要带走亚伯兰的一生，不是带走亚伯兰的某一个部分，而是要带走他的整个的人生。所以我给第二点起名叫做改变人生的这个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和华带领 亚伯兰一家离开吾尔，要去到哪里去呢？要去到迦南。神是不是要他离开吾尔的这个文化，进入到迦南的这个文化当中去呢？不是。神从来没有要让亚伯兰的一家融入到迦南的文化去。其实神拣选亚伯兰是要以他为开始，塑造建立一个以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的这个信仰群体，以敬拜耶和华为唯一的敬拜对象，以独一神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价值和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这个是神要借着亚伯兰所要做的。所以唐仲荣牧师在讲这个犹太人、犹太教带给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敬拜独一的这个神。讲了这些之后，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原来所在的地方来到了美国，我们也是从原来所在的文化里面进入到美国的这个文化。具体来说，其实我们是从华人的文化而进入到美国的文化，所以我们是双文化，美国的文化跟华人的文化。其实我们还多了一个，就是后来我们蒙神的恩典得以信主，我们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处在这三者之间，那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们都迫切的想融入到美国的主流文化去。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的文化，我想没融入到美国的文化是重要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忘了，我们蒙恩是要活出圣经的真理。我们教会的那个意向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化，我们要建立一个是一个美国文化、华人文化吗？不是，我们是要一个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华人的家庭。我们是要建立一个以圣经真理作为我们的根基、作为我们的价值、作为我们安全感的所在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以神的子民的这个定义来定义我们的身份，从永恒的属天的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价值，也以耶和华神和他的救赎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最终的保障。 圣经的真理超越了美国的文化，也超越了华人的文化。圣经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华人文化有可能会改变，华人文化里面 有不好的地方，美国文化也会改变，美国的文化也有不好的地方。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父母跟孩子会产生冲突的原因，因为孩子活在一个美国的文化里面，而我们父母我们是华人的文化。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圣经的真理它是永远不改变的，华人文化会变，美国文化也会变，但是真理永不改变，真理永远是塑造我们的文化，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上帝要借着亚伯兰去建立一个独一神的这个信仰，建立一个独一神的这个真理的这种信仰。他不是要融入到迦南的文化，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否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呢？如果从我们 physical 来看，我们确实是离开了，我们确实是从我们原来的国家原来的地方离开了，我们来到了美国，但我们可能并没有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个文化，我们只是离开了，我们只是肉体上 physical 的离开了，但是我们真正离开了原来的文化而进入了圣经真理吗？可能不一定，可能不一定。如果用亚伯兰的例子来讲，亚伯兰可以对上帝说，可以对耶和华神说，耶和华你不用呼召我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不用那么麻烦的，你只要赐给我一个儿子，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一个儿子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想离开乌尔，我觉得乌尔挺好的，我在乌尔有吃有喝，我在乌尔有人际关系，我在乌尔有安全感，有价值体验，我在乌尔要有的都有，我家里也很有钱，你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儿子，你只要给我一个儿子，你解决我的问题就 OK 了，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状态呢？我们信仰耶和华神，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哦，我有这个难处，我有这个疾病，我有这个困难，神你来帮我来解决一下，但是拜托拜托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还要有我的人生，我还是有我的人生的目标方向跟梦想，你充其量来帮助我解决一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当中解决不了。像不像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的信仰呢？弟兄姐妹，一个真的信仰它不是我们生活里面补补贴贴来解决一下我们的问题，不是真的信仰，它要改变我们人生的，它要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与安全体系的。如果一个信仰它不改变我们的价值跟安全体系，所谓我们的三观，那个信仰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我们还是自以为中心，那个信仰只不过还是我们所拿来补贴的一个所在，是不是呢？上帝呼召亚伯兰要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为不离开后面的那个祝福那个应许跟亚伯兰就没有关系，你只有离开了你才能够承受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那一个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呼召也要临到你，你是否愿意让这个呼召来带你走呢？你是否愿意让这个呼召来带领你的一生呢？这个是你要去回应上帝的。我就想到我自己在跟我的小女儿前不久发生的一个事情，她让我反思，我是要活在华人文化里呢，我是要活在美国文化里呢，我还是要活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前不久我跟我小女儿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告诉你是什么事情。我小女儿就非常的难过，她难过跟我在很激烈的这种的争辩。她说她认为我把她跟别人 compare， 她说我们的老师都没有把我们跟别人 compare， 然后美国人也不会，为什么你会？为什么你要把我拿去跟别人做对比？我说我没有把你拿去跟别人做对比，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讲说，为什么别人可以你不可以？ 啊，你就知道其实我是在把它拿去跟别人做对比。我一开始以为哦，他只是跟我这么讲一讲啊，这个呀，只是跟我 argue。他直到后面的时候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跟我讲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糟糕了，然后有点棘手，有点麻烦。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很激烈的 argue。因为在华人文化里面拿去做对比不是太平常的事情了，对吗？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大哭了，一边哭一边跟我这个争辩。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跟我说，上帝是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为什么把我拿去跟别人做对比啊？想想也有道理哈，也有道理哈。讲到那里的时候呢，虽然我心里面不服气啊，这个我是做父亲的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了哈？我虽然我心里不服气，但是呢，人家讲到这个份上，好像我也 argue 不了这个反驳不了这个啊，所以我只能够强词这个辩啊，说我没有把你拿去跟别人做对比等等等等，到后面的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啊，圣灵就光照提醒什么呢？在这个事情上我确实是做的不对，因为我把它拿去跟别人做对比。但是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父亲从来没有向我道过一次歉。我不知道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父亲也没有向你道过歉，但是对于我而言，其实我不太学会去，特别是父亲跟孩子道歉，因为我没有一个我父亲没有跟我做过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你说我没有榜样或者是说怎么样都好。所以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那的确是我是要活在华人的文化里，华人文化里就是老子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哪怕是不对的我也是对的。美国文化里面就是你不能够拿去把人跟别人做对比，但是圣经真理的确是教导我们，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圣灵那天晚上就光照我，我本来是想说那我要去跟我小女儿道歉，结果人家已经睡着了。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孩子道歉。虽然那个道歉在我感觉是很生硬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我小的女儿能不能够 get 到我是在向她道歉，但是对于我而言，我确实是在向她道歉，虽然那个道歉是很生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她在提醒我，我们是要活在哪一个当中？你是要活在华人的、美国的，还是要活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当我们活在圣经的真理的这个教导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在回应上帝改变我们人生的这个呼召。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一下子所有都改变了，不一定，但是我们确实是要慢慢慢慢的不断的回应圣经的真理的这个呼召。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要讲到承受应许的这个人生。圣经里面他怎么说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 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一节的经文，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一共有七个应许。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你要成为祝福，祝福你的我会祝福他，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然后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如果我们刚才确定说亚伯兰的这个处境也是人类的这个处境的话呢，那么上帝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其实不单是给亚伯兰的，其实也是跟整个人类的这个有关系，或者说上帝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其实是要回应整个人类的这种堕落，神的救赎的这个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这个时候都没有后代，都没有孩子，不生育。那上帝说要叫他成为大国，意味着是说神一定要恢复他曾经生养众多的这个应许，或者说这个祝福，神要赐福给他。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你会看到一个字重复的出现，是什么呢？就是福这个字。两节圣经当中出现了五次，那它不断的出现这个福、赐福、祝福，它表达什么呢？ 如果你把它拿跟创世纪第一章联系起来的时候呢，上帝创造的时候呢，上帝要祝福，上帝要不断的祝福赐福，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和咒诅，所以这个祝福被破坏，而神在这里再一次开始行动，神愿意再一次祝福，神的救赎开始行动。上帝要叫亚伯兰的名为大，其实这个也是回应第十一章那个巴别塔的事件。十一章那个巴别塔的事件，巴别塔他是说，我们要彰显我们的名，我要出名，我要把我们的名来传扬出去。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被分散了。而上帝要叫亚伯兰的名为大，是说上帝要赐福给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名就为大。还有就是上帝要叫让他使别人得福，这个也表示说祝福的终点不是亚伯兰，祝福的终点是上帝祝福亚伯兰只是一个起点，终点是神要借着亚伯兰去祝福别人，并且神对亚伯兰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那如果你是亚伯兰，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临到你，上帝这样的一个呼召，说你要离开，你心里会不会犯嘀咕说，我离开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舒适的环境，我离开了吾尔，我的安全感没了，我的价值也没了，我以后人生当中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杀了，我的老婆会不会被别人抢了，我会不会遇到饥荒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亚伯兰会担心吗？亚伯兰一定会担心，但是上帝跟他讲，那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咒诅他。寇少恩牧师在这个时候，寇少恩牧师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说上帝呢有点像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大跟小弟说，没关系，有谁欺负你我去摆平，有谁对你不好我去罩着你，有点像这个意思。所以对亚伯兰而言，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顾虑呢？要么他活在自我的原来的那种价值体系里面，我不愿意离开；要么他全心的去上帝，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可以离开。他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这个是祝福的这个高峰的这个所在，因为上帝要借着亚伯兰来使万国万民得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对于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其实是实现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上帝的这个应许在加拉太书当中讲到，这个应许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那一个人，就是基督。上帝借着亚伯兰要使万国万民祝福，其实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祝福万国跟万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群人，我们本来是所谓的外邦人、局外人，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神的祝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说，这便是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一段的，看这个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我们深深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这段经文的主语、主要的对象、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亚伯兰，重点不在亚伯兰，重点在谁呢？重点在耶和华神自己。因为这段经文一直不断的在强调，我必会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英文是 I will， 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来这个赐福给你。上帝一直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定义要施行他的拯救，而上帝拣选了亚伯兰这个人。换一句话说，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我呼召你亚伯兰，亚伯兰你愿意 OK， 亚伯兰你不愿意也没关系，我可以让你愿意，我也可以选择其他人，总之上帝的应许不能够落空。亚伯兰会有软弱，会有小心，会有失败，会面对饥荒，会面对各种挑战危险，但是当他回应神离开的时候， 从那一个时刻开始，神就用他的主权来保守他的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担心说，我回应了这个呼召，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我遇到困难怎么办？以后我遇到危险怎么办？以后我出现经济危机怎么办？你可以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如果你相信上帝自己的呼召跟应许是真实的，这个真实是比你所有原来的那一切更真实，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里面，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负责到底。你把你的全部一生都放在神的手中，让这个呼召带走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上帝就负完全的责任。耶稣基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对吗？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人，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个人并不陌生，冯秉成牧师，他在前不久刚刚去世。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苏文峰牧师，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他以功成身退来 怀念冯牧师。很多人读过他的游子营，很多人在这个游子营当中被启发被开启，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原来我在我的信仰的成长里面，我一开始只是认为说，哦，这个信仰只不过是某一个群体的，然后呢，跟科学可能拿不上台面，这个是我成长过程当中的原来有的一些的挣扎等等。当我看了游子营之后呢，我被开启，原来信仰跟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如果你感兴趣，你也可以借着来看。冯秉成牧师在1987年的时候呢，他在密西根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就工作。但是到1997年的时候，他蒙神呼召，放下所有的一切，专职传道，完全的回应神在他生命里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这个呼召。他致力于华人知识分子的这个归主。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完全的放下你原来的所有来做专职传道人，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愿意离开，愿意跟神走，愿意回应圣经真理，愿意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跟生活呢？回到一开始我讲的那个引言的故事，那一个曾经跟着一个陌生男人走的那个妇女，是因为她看到了外面的一个花花世界很精彩，外面有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令她向往，令她着迷，而不顾一切，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家庭责任，全部都不要了。弟兄姐妹，那我们呢？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带走了一生，门徒被弥赛亚所宣扬的那个神的国带走了一生，我们呢？我们被什么带走了呢？世界杯的时候有人被足球带走了，教会聚不聚会不重要。有的人一生当中，有的人这一生被股票、被钱财、被经济带走了，也有一些的人他们被其他的东西所带走了。弟兄姐妹，我们呢？当我们的信仰指向那个永恒的国度，当我们的信仰指向那个永恒的家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被带走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被这个永恒的国度家乡而带走我们的这一生，为着那个永恒的国度跟家乡而将自己摆上，朝着那个方向而前进呢？愿主吸引我们，让我们看到唯有被基督带走的一生才是我们价值的所在，安全的所在，和意义的所在。又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荣美，基督的尊贵，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父家，一生被基督带走。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每一个愿意跟你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这个人被造不是要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而是要实现神你创造我们的目的。而只有一个人一生完全的被你带走，回应你这个离开呼召的时候，他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主啊，帮助我们这群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的确小心，我们不敢，我们不愿意， 但愿你提醒我们，上帝，你呼召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一生负责，也愿意你提醒我们，你在基督里面救赎我们，你也会对于我们一生来负责，就让我们可以将自己献上为你而用。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